是瞎子走错路的，这个就是说你欺骗了瞎子，对不对？人家要到那里去，你说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就是做假见证了啊。等一下哈，好，我把这个说完，这就是做假的见证了。做假的见证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第二十章里头第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你就陷害瞎子了，对不对？你只能把瞎子带到正确的路上去，你不能领他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啊。好，好，那么这里是说到瞎子，你做假见证啊，你说我把你带到对的路上去，实际上你是领他走错了路了。十九节，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取妄政治的必受咒诅。那么这个取妄政治就是做假见证了，做假见证那就是违反了十条诫的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下面的我们先读二十五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这也是做假见证。受贿赂啊，这也是第九条，和十九节一样，不过对待的人不同。为什么摩西把这些说出来呢？就是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这些事情出现了。
现在一样。
哎，现在一样，可以做好。好，那么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都是属于犯了四条诫的第七条，不可奸淫。四条诫第七条就是不可奸淫。二十四节，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这就是违反了十条诫的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就是第六条，他违反了。好，那么到这里为止，我们就把二十五节全部读完了。现在还有一个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就是整个的律法你不去守，不坚守，不遵行，就要也要受咒诅。不是你犯了一条也是，你整个的你都不听也可以的，那么都要受咒诅。现在我们看旧约的律法时代，咒诅不但临到外邦人，咒诅也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这里说咒诅可以临到他们。所以每一次一宣告咒诅，必受咒诅以后，本心都要说什么？阿们。是的，阿们就是是的，承认。我如果没有听，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应该受咒诅。所以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在旧约也要受咒诅。为什么？因为旧约叫做律法时代，律法时代那是讲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掉我一个牙齿，律法规定我就可以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这叫律法时代，不是恩典啊。律法时代是允许这样做的，允许的。所以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比较起来，那就没有恩典时代这样完全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律法要改变，律法要改变，就是主耶稣来了， 要把旧约的律法把它提高了，哎，成全了。所以现在我们说的这一些都是人行为上的问题，行为，比方说轻慢父母是行为啊，我心里行轻慢，我外表不轻慢，这个在律法当中讲没有罪，对不对？我心里真讨厌我这个妈，但是呢我每个月还要拿钱给她，好了，行为我们也轻慢一下，是不是？因为法律上人不是说，我要给你的已经做了官了吧，已经奉献给神了，我就不拿给你了。但是今天妈，我是讨厌你，心里讨厌你，但是我嘴巴不讲，好不好？所以这里你的心里所想的律法没有问题，就是说你不可以杀人，恨他你才杀他，或者你贪心看到他有钱，你想他的钱啊，你才抢他的钱，他也给你两个不看不肯给你，你再把他杀掉了，贪心也可以啊。但是律法没有说到你心里的问题，你贪恋人的东西你要有行为啊，只是你心里想的，他没有定你的罪。所以主耶稣说律法讲上讲的不可杀人，主耶稣说你们连对不对，还不能说弟兄是魔力，对不对啊，你心里还不行，还要爱你的仇人。好，这个叫律法时代是允许咒诅的，对以色列人也有咒诅，在律法时代你不遵行律法就要受咒诅，但是在新约时代就不同了，因为在新约时代，哎，新约时代把律法的这咒诅就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就给我们除掉了。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讲义上那个太字请你把它改成加字，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看到没有？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我们讲义五十七页，我们给大家写了。哎，倒数十三行，倒数十三行啊，最后我写成太，就把它改成加，改成加，加拉太书。那么就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就受了咒诅了，因为挂在木头上，他是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受了咒诅，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他受了咒诅，我们就没有咒诅了，就免去我们咒诅了。因为圣经讲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个是我们读过了，这个是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啊，我们可以读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我们读过的，他的尸首不可留在布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挂在布头上的人是受咒诅，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他受了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这些咒诅，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七章所有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些咒诅。好，在律法时代要领导他们的，在恩典时代因为主耶稣担当了这一切， 今天我们不受咒诅，恩典时代。所以保罗就讲，只要主福，不要咒诅。你看我们读罗马书，新约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新约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记得有一个两夫妻，他的妻子给我讲，我巴不得我这个丈夫出去死在外面咒诅，这是心愿，他盼望的这个做不到的，不可能的。丈夫也盼望他得个什么病就死了，不可能的。因为今天在新约时代，在恩典时代，我们咒诅人不准的，人咒诅我们也不行的，因为所有的咒诅神就担当了。但是今天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有咒诅啊，又有咒诅。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最后一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怎么样藏在他身上。不信主的人还有咒诅啊，因为他不接受恩典嘛。今天时代是恩典的时代，但是你不要恩典，神的震怒还在他的身上没有过啊。好，这个是说到基督徒今天在恩典时代，基督徒没有咒诅了。你愿意信主耶稣接受他的人也没有咒诅了，因为主耶稣担当我们咒诅了。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你拒绝他，那咒诅还在身上。那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把主耶稣钉到十字架吗？比拉多用水洗手，就说这个罪不归我，他们说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你看以色列人现在是不是咒诅？犹太人不是被杀了多少啊，啊，都归到他们自己身上去了。哎，好了，基督徒是没有咒诅了，但是我们要小心。还有一点，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你看到没有？保罗这里写封信，这是写给基督徒的。写个，如果基督徒里头有不爱主的人啊，这个人可诅可咒，看到没有？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啊？这个诅咒不是现在，是说主必要来，看到没有？当主来的时候，你在主的审判台前，那个时候就有咒诅了。今天你不爱主，你悔改了，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啊，那个咒诅是到主来的时候。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那么这里是指的什么？今天有很多人把神的福音更改了，就是大家说的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 他是要收咒诅的，不过不是现在，哎，要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收咒诅，好不好？因为他把福音都更改了。好，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不会受咒诅，就是我错了，只要我悔改就行了。但是以色列人不行啊，你轻慢了父母那就受咒诅了，好不好？那我们不同了，今天主耶稣担当了，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脱离了律法来的咒诅。但是如果我不听神的话，不爱主，还是有咒诅。不过主必要来，到主来的时候我要受这个咒诅。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六章，
这一章有一个
书第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就如希伯来书，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好，你看啊，这是指的基督徒。基督徒就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这是代表圣灵的工作，一直给你吃啊。吃了以后你不长菜蔬，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生长，结果长些棘藜、荆棘和棘藜，荆棘、棘藜就是咒诅的东西啊。亚当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地就给他长了荆棘和棘藜了，咒诅的。所以叫禁欲咒诅，基督徒不是说跟外邦人一样的咒诅，还是有咒诅，禁欲咒诅，结局就是什么？焚烧。那有一天，审判的火还要烧我们，还要烧我们。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跟旧约不同，跟以色列人不同。今天我们不会在新约时代，在恩典时代有咒诅，没有。但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要报应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咒诅了，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呢，二十八章，请我们现在要从第一节要读到十四节，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啊，我们今天读到28章的第一节到14节，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而且要谨守遵行的，那就有福。那么一个就是听他的话，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第二个就是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一个就是听，第二个就要行。那么今天在新约，在恩典时代，我们还要不要行呢？好，那么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因为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信主，我们得救，得救不靠行为，得救不靠行为。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第8节，新约以弗所书2章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得救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这方面还有一点，就是要相信。这里没有说要有行为，没有说。那么得救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信子的就有永生，你信就行了，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了，那就得救了吧。约翰福音主耶稣一讲，见子而信的人就有永生，你只要你相信就有永生了，没有说要靠任何的行为，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好事，要行好多诫命，造成了吩咐去做了，我才得救了，没有这一个。神在把生命赐给你了，没有。所以我们得救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神的恩典，我们一相信就得救了。但是基督徒得救以后还要不要有行为，就是这个问题了。得救这一件事情，得生命这件事情，没有说要行为，但是我得救以后还要不要有行为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7章。马太福音7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个听了我的话就去行，我今天把原文圣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你可以查一查这个行这个字。 4160。希腊文这个字是 poilo， 翻成英文就是 do， 你看到没有？就是要做。基督徒得救是神的恩典，给你生命是神的恩典。你得救以后要有行为啊，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去做。真是感谢神，基督徒的做和以色列人的做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今天里头有神的生命了、啊、有圣灵住进来了，以色列人没有，他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提醒他，他最多是先知给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他要去问先知。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今天圣灵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教导我们啊，要提醒我们啊。这是约翰福音14:26，要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了，那你就顺不顺服啊，你听不听啊。所以今天我们这首诗歌叫信而顺服，你的顺服啊，顺服就是你要听神的话去做啊。那或者我们把约翰福音14，请我们读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你看圣灵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这个一切啊，在原文编号它是用了一个字，就是所有的事，每一件事圣灵都会教导你。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的，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没有的，是神把话已经说到律法上诫命上，你就去做吧。那有的时候他遇见的事情好像律法书上也没有写啊，那我怎么办呢？他没有圣灵的教导，所以神就给他们预备了先知，你就去问先知吧。今天我们不同了，圣灵会主动的来教导我们，并且还要我们想起主耶稣给我们说的一些话。主耶稣的说的话就是圣经里头，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个在新约恩典时代和旧约就不同了，我们里面还有神的生命，当我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里头不平安啊，受责备啊。好，所以新约也要行也要做。那现在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312，我们从12读到14。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的来得的奖赏。
你看这是保罗，保罗还要跑啊，还要竭力追求啊。12，我乃是竭力追求啊。14，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啊。13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你看保罗也要跑啊，也要做啊。 那我们就更应该做了。那请我们再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请我们要注意这一节圣经，不要弄错了。最后一句话，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没有功夫这个字就是得救。那么你看这个得救还要去做啊，我们要解释。现在请你把做这个字，做成的这个做这个字，2716，请你查一查。2716这个字就是做工啊， toil 给 work 就是做。那么做成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得救不是指说我们信主耶稣因信称义的得救，这个得救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啊，有一天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可能就得救了，是指到这个得救来讲。所以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要把这个事情这句圣经弄错了啊。这节圣经乃是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在那里做，这样就像保罗那样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可能我到的时候我就得救了。好，我想这里意义，属灵的意义是应该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有了神的生命，有了圣灵了，我们还应不应该要有行为？要有行为啊，要有行为。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得救了什么都不要管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主有宝血洗净你，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在审判台前不是靠宝血洁净啊，到审判台前是按照行为啊。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16章。27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看到没有？行为啊，啊，审判台前了。好啊，这个就是在审判台前你还要被拯救啊。
正
一出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启示录第22章。先读第7节，启示录22章第7节，就是最后一章。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你看基督徒有两种啊， 一种是遵守这个书上的预言，一个不遵守啊，遵守你就有福了啊。那我们再读这一章十二节，再读这一章的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他。那么在基督的台前，你能不能够得救，能够被拯救？好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赏罚在主啊，赏就是又有福啊，罚那就要受审判，那就有刑罚在你的。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从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好，找到没有？很重要啊！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好。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哎呀，你说我都是基督徒嘛？主都赦免了我了，赦免你怎么又论断弟兄啊？你看到没有？你怎么又背后又说人啊？好了，那有一天你没有认这个罪，到审判台前，你就要把你的事情像怎么样向神说清楚啊？你说我都忘记了，那神那里有一盘录像带，就放给你看了。你那天是怎么发脾气的？
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就即刻认罪。
感谢主，没有了。因为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真的还
洗净我们。
是无意的，有时候是。对，有些真的，我讲。一知道罪，赶快就要认罪。
好，那么我们知道，你知道了。
意认罪哈，不用跟对应
对。
对，
现在是这样。如果圣灵提醒你了，就是你知道了我错了，那你就要向神认罪了。有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要向对方认罪啊，你把别人东西拿了你不还吗？啊，你当然要还给他，你说对不起，我把你东西拿了，请你赦免我，要啊，就是看圣灵怎么引导你啊，他在凡事上教导你啊。今天我们在地上要把所有的事情要了解清楚啊，每一天了解每天的，按照圣灵的带领。那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了，你可以向主说：“主啊，我你说的话我都听了，该认的罪我都认了。”所以基督徒也要到审判台前了，好不好？啊，前书第十章，请我们从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好，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我们要只求别人的益处，不是看我觉得要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不是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看这样做出来对他有没有益处，能不能帮助他，这是很重要。不但这样，你看这些还有一些圣经在后面，就是这一章第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十一节。好，
嗯，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好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对人有没有益处，第二个荣不荣耀神。如果对人也没有益处又不荣耀神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我也不说了啊。圣经里讲神是爱，圣经里讲神又是光， 所以我们对人有爱的时候，真的是从神出来的爱的时候，你这个爱一定是光能够照亮他。从神来的是一定有光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帮助别人，结果你跟他两个吵架吵起来了，他不能接受，那就是说没有光，
还不是血气的，
不是那个爱，可能是血气的，是自己的办法。教孩子也是一样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不是有一句话吗？不要惹他的气啊，你看到他正在发气，你千万你不要叫了，你多叫两句，他那个气就越来越厉害，他反而不会听你了，反而不听了。这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要学。所以神是光，神就是爱，光和爱是不能分开的。我们给人的光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所以我看不见我的良木，我给他的光是我的实际上我看见他的刺，我想把刺给他拿掉，这是我们的爱。但是神的爱不是的。我想我们可以再多说一点，你记得在旧约里面，挪亚出方舟以后，神就给人类定了一个条约，就是把红放在天上，红放在天上。什么叫做红啊？红就是光啊，太阳的光的强烈，那是公义，太阳的光是公义的光，没有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有两个人打赌啊，听说是在非洲打赌，看太阳谁看得最久，我们拿多赌多少钱。结果他看了最久，最久的时间看了太阳是看了，最后眼睛瞎了，不能看你眼睛的，不能看太阳的眼睛。但是神有一个办法，神把太阳光来经过一个水珠，就把太阳光分解了，你看到没有？分解出来就有七个很好看的颜色，就叫红啊。太阳光你不能看，红你能不能看啊？红能看。所以神的爱就把光折射了，那个光我们就能看了。今天我们给人的光那就是公义，你不对，你怎么样，你没有把你这个光折射一下变成他能看的光啊。神是把他的光变成我们能够看的光，所以人的这个接受。你看，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读这么多圣经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仍然要需要有行为，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啊，万膝都要向我跪拜，有一天到神的审判台前，大家都要跪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我敢站在那里，你看神，我这个人最完全，没有做错，不敢，都得跪在他的前，而且主动的向他交代，把事情说明了，主啊，我错了。我想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说我对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对了，都说我主我错了，我对我丈夫的话说错了，我对孩子的话也说错了，我对弟兄姊妹话也说错了，主我不完全。你看到那一天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所以今天是最重要了啊！今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是最重要的。好，感谢主。所以今天基督徒得救以后还要靠行为。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的得救的功夫，那个得救不是指我们信主耶稣的得救啊，是我们在审判台前那个得救啊，审判台前那个得救。得胜，基督徒的得胜和主耶稣审判台前得救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好，那么我能告诉你什么叫做得胜。你听了圣灵的话，你按照圣灵所说的话去做，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圣灵要约翰写了七封书信，每封书信后面都有得胜的。什么叫得胜的？就是听我的话就是得胜的，你听了神的话就得胜了。你想对不对？而且有赏赐的。那么你想，你听了神的话，你是一个得胜的，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怎么样，你完全是得救的人，对不对？你得救了，你说是我听了你的话。那么现在《申命记》的28章的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首。就是天下的万民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你相比，你都超过他们。但是你要听耶和华的话。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是福。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咒诅，今天是讲福了。咒诅就是不听神的话，福就是你听神的话，神就祝福你。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什么叫做城里？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城里啊，田间是什么？他们放羊的地方啊，他们种庄稼的地方啊，那是在田间。这个意思是说，神的祝福没有地方的限制，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只是听神的话，神就祝福你。现在对我们基督徒一样啊，你真的顺服了圣灵，听神的话，能够放下你自己，你谦卑下来，你对人很有爱心，凡事顺服圣灵，你看神就祝福你。不管在哪里祝福，神都祝福你。在国内神祝福你，到加拿大神也祝福你，你走到哪里去神都祝福你，没有地方的限制。第四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圣书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这个就是凡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听话的人，所有属于你的神的祝福你都蒙福。那么牛羊也好，圣书也好，是属于他的，孩子也好，后代也好，也属于他，都要蒙福。第五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筐子就是装你吃的东西的，你收进来的葡萄，收进来的菜，你的团面盆也都蒙福啊，就是神赐给你的粮食，神要祝福你。神在养活你的事情上，你不要担心。主耶稣，我们在新约，主耶稣不是一个主导文吗？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神不会让一个基督徒饿肚子啊！特别你是一个爱主的人、听主话的人，是要祝福你啊。第六节，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是保守你的脚中啊。出，一出，你离开家出去，你从外面回来，你走的路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啊，神都祝福你啊。我们有一个小姊妹 我们在这里、国际学生，我们星期五晚上在这里有聚会，这套国际学生的聚会，他来听了以后，他相信了，他就祷告。啊，有一天呢、啊，我们就请一个弟兄去接他们几个人到这里来聚会，然后又把他们送回去。送呢，因为他住的比较远，他住在当趟，这个弟兄呢就把他放在地铁站，民街这个地铁站，他就下车了。下了车以后啊，他就忘记了他的手提包啊，就摆在车上没有拿，钱包也在里头，那个买的那个巴士飞票也在里头，开门的钥匙也在里头，他忘记了，就去坐地铁了。一上去地铁，他才想到完了，那个车又开走了，连电话都不在手里，怎么办？他就祷告。他主耶稣啊，我不是怕，不是不愿意买票，是我今天遇见这个特殊情况，我没有钱买了，我没有啊，求你让那个查票的人不要查到我。他祷告，神也祝福他，你看他的九十次祝福他，结果他就平安。然后他下了巴士就走回家去，到了家里啊，没有钥匙进去，他是租一个房东的房子。房东在星期那个是星期五的晚上啊，房东就很晚才回来，要去玩了，周末了，一般都是十二点钟一点钟才回来，他回去才不到九点钟，怎么办？他又祷告了，他说主耶稣啊，你不要让我在门口等很久啊，让房东早一点回来啊。结果九点半房东就回来了，为什么？房东说那天没有地方好玩，是祝福啊，所以神的祝福不论地点，你的脚步中神也祝福你，只要是一个爱主的人，常常向主祷告听神话的人，神祝福你。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本来仇敌来攻击他是有个军队吧，啊，这个军队来攻击他人很多吧，但是来攻击他从一条路来攻击他，结果从七条路逃跑，意思就是说已经不成军队了，个人跑个人的路了。七这个数字我们知道是完全的数字，也就是说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完全了结了，完了，就是军队都不能成军队了，完全不能成为一个军队了，完了。但是请注意第七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是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这是谁做的？不是以色列人，你的办法好，你的军力很强，你有作战的技术，你这样把他们赶走的，不是的，是神使他们。所以我们看，我们要战胜一个敌人啊，乃是看你和神中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你和神的关系是正常的，你听神的话了，你不要用很多的力气，用很多的办法，神就使你能够得胜，神就使你得胜。今天呢，我知道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来和我谈，他在家庭里头一个做姊妹的总是要想办法改变他的丈夫，要听我的话，照我的意思去做。一个做弟兄的也是想用办法改变我的妻子，要他能听我，都要改变别人。你知道改不改变别人是在乎你和神的关系，不在乎你用什么办法去改变他。你和神的关系正常了，你听神的话了，神就使他改变了，这是神使他改变了，不是你使他改变了。所以感谢神，一个孩子的改变是因为做父母的有没有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你的孩子就改变。 神使他改变，你不能使他改变啊！你说了很多你都没话都没有办法，你用了很多的办法去做都不能改变他，但是感谢神，神能够改变他。神的改变是在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这一个关系，在乎我听不听神的话，我遵不遵行神的话。如果我听圣灵的话，我有遵行神的话，这些事情我把它摆在祷告里面，让神去改变。在宇宙中神是最大的。我还可以说一个小弟兄的故事。这个有一年呢，我们在北京，我在北京也是在一个聚会里头啊，就有好些外省的人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么有个小弟兄是几千里路以外来了，他还没有信主，我们在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那一天我就听见他在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态度很不好，态度很不好。后来我才知道，问他，他说他跟妈妈打电话。我说打电话做什么？他说我想在北京买一双鞋，这双鞋非常好，妈妈不给我买，他问了多少钱，他说太贵了，不买不买。我就问他，到底你说买不买啊？他就对他态度很不好了。后来完了，我就给他讲啊，我问他，我说神大还是妈妈大？他说神大。我说你要买鞋要先求神嘛，神如果同意了，神就感动妈妈嘛，神没有感动妈妈，你跟妈妈吵什么啊？我也给他讲，我说你要孝敬父母啊，我读给他读圣经啊。我说你有没有错啊？他说我错了。那我说怎么办啊？他说我认罪。好，我就当天那天我就看见他，因为和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有好几个房间，我看见他就跪着面的那个墙壁，他就跪着祷告认罪。那我不知道认罪还说了什么话，但是第二天呢，我们在聚会休息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妈妈打来的，我就喊他，我说你妈妈打电话。好，他妈妈就同意他买这个鞋了。为什么会同意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头我昨天给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我得罪了我妈妈，我错了，他不同意买就算了，但是呢，我求你赦免我，我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但是我还是想那双鞋。如果你说可以，请你感动我的妈妈，但是我不打电话，我不求他了。哎，你说稀奇，第二天妈妈打电话来了，同意他买了，他非常高兴。哎，我想他是认罪了，他想是认罪了。因为他没有打电话去嘛，我想他妈妈同意他买，他是向妈妈认罪了。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要改变一个人，是必须神来改变他，向神祷告，不是你用办法去改变他，好不好？所以敌人能够打败，丈夫能够改变，妻子能够改变，孩子能够改变，同事能够改变，你的环境能够改变，神做的。首先一条，你和神的关系正常，你顺服神，你听神的话，神都会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虽然在以色列人身上有这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今天神也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神做事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要明白神做事的原则。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对耶利米讲，以色列人那些长老他们都不明白神做事的原则，他们按自己的办法去做。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一切都是根据我和神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你顺服神，神就管你。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有一句话，保罗说，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就要责备那些不顺服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十分顺服神的时候，神就 管理我的环境，管理我的家庭。现在啊，我们请继续读《圣灵记》第28章第8节，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这个是仓房里。什么叫做仓房？就是你收了土产，收了粮食以后，你要储存的地方。神祝福你的仓房，也就是说你的仓房要充满丰富啊。后面我们看来叫做绰绰有余啊，神非常祝福你。这个不是你做生意做得好，不是你怎么样去赚钱，乃是说你听了神的话，神就祝福你。神也要在你在所赐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们知道这个地是神所赐的，一些人地，这块地你只要在这个地上，神就祝福你，但是你要听神的话。现在我们看，从上面来看，从第三节到第八节，每一节都是说到福，都是祝福。第七节虽然没有提到祝福，但是杀败敌人是神做的，也是祝福啊，虽然没有福字。所以这里有六个福都是给以色列人的，六个福都是给他的，因为他听了神的话。但是我们从第九节起就有一点新的内容了。第九节是讲，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都要惧怕你。十一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你的地上，他必是你身所生的，圣树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那么我们看九节的地方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你若遵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为作为自己的圣名。这里就是说到圣名了，就是以色列人，神要立他做神的圣名，神的百姓。因为他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下面就是神的百姓的祝福。这些福是因为你是神的百姓就祝福你。比方说第十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都要惧怕你，这个祝福是因为他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天下万民都要惧怕他。他归在耶和华的名下，他就是属于耶和华的名啊，就是这个民族整个都是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个。第二个就在是十一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他必是你身所生的，圣树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这里是说到 这一块地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列祖的地，神应许的，神启示的。所以你看这里是神说到神顾念，神想到，神曾经向以色列人的列祖所起的事。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听神的话，神向你列祖所起誓的那些话，那些福都要领到你，你看到没有？神所起的事。那么神对亚伯拉罕就起个誓。那请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前面创世纪请我们读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做自己启示说神启示了向亚伯拉罕启示了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看到没有神在这里啊把向亚伯拉罕起的事神想起了神提起了专门提起来这是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起的事要你们人数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不止地下的万国都不以你的后裔得福而且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他们从一条路来打你要从七条路跑你看这个祝福不只是你以色列人你听了神的话而且神你听了神的话神把向你列祖启示的话都要那些祝福都要临到你的身上那些福都临到你的身上就是神启示的向你列祖启示的都要临到你的身上好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听神的话神就会把所有在基督里的福都要给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启示立的他这个大祭司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神启示立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今天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所以凡在基督里的一切的福都要给我们但是我们的眼睛很小啊我们的眼光很短我们只看见今天的福只看到今天啊我的生活怎么样啊我银行的钱够不够对不对我这次卖房子又赚钱了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了啊我孩子听不听话哎呀这个福神在主耶稣里头给我们那个福远远超过这一切啊别人超越这一切这一切都会临到我们身上啊，这个福是什么在基督里的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先我们读吧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要看我们要第四节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什么样无有瑕疵今天不只是我们基督都是看见外面的祝福啊 以色列人的祝福都在外面，你看到没有？牛羊真多啊，儿女真多啊，房产也好啊，庄稼也好啊，你看都是外面的祝福。基督徒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啊。你看今天一个人，你可以成为一个公义的人，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个公义的生活，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属灵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往往是着重外面，失去了里面。神今天要在基督徒身上做一件事情，就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要得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神要做这件事情，这个福是很大的。因为这一批人将来有一天要在千年国度里面要和主耶稣一同掌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说外面要得多少东西，外面要，不是没有。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爱主的人，所以主绝不会让你饿饭，主一定要祝福你。你没有房子，是要祝福，要给你房子住，要给你衣服穿，要给你饭吃，你看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主的神的面前要成为圣洁。我这个人要改变了，要和神的性情有份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就是看眼前，眼前也就是这几十年嘛，好一点一百年嘛，活在地上就过去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在永世里面怎么办？永世里头你在哪一个位置啊？啊，你看啊，有，当然这是错的。有一个人的母亲啊，西比泰的太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求主耶稣将来在国度的一个坐在一个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啊。你看他也看得远啊，求是求错了，但是他也看远啊。既然我们基督徒眼睛看得太近了，就是我今天怎么好过了就好了，但是你要看看远一点，不要看今天。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啊。但是前面最重要，好吧？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神把祖先应许列祖的福都要给他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后面这个不是给前面重复了，请你要注意第十一节啊，二十八章十一节，圣经，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你看见没有？这一个福是从列祖启示来的，看到没有？啊，不是前面那一个，好不好？前面也是祝福啊，神把这个也加给他。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寄给许多国民，绝不至于向他们借贷啊。你看这个福不是前面的吧？你会借给许多人，你不会向他借，你看到没有？这个福，雨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讲的雨就是代表圣灵啊，啊，是代表圣灵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是个每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同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去，荆棘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个雨水是代表什么？就是第四节，难道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啊？雨水是从天来的，在今天来讲它就是预表圣灵，就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神把雨水降在一些人的地上，使他们地所产的很丰富，很丰富。 一四三节，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的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那就是说在万民之上啊，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是万民之上。也就是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看到没有？你不向他们借，你还要借给他们。很多国家呢，向以色列人借钱啊。我看今天有很多这些应许、这些预言都应验了。继续读《申命记》二十八章，现在我们要从第十五节读到二十九节，《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我们先读到二十九节。
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诅，入也受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刺疮、牛皮癣、鱼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
我们上一次这二十八章是读了祝福的话，以色列人如何听从神的话，遵行神所命令他们要做的事情，祝福就临到他们身上。今天呢，就是说到咒诅，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遵行他的一些诫命律例，就是神所吩咐他们的，这一下一切的咒诅就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个咒诅就是二十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正好是相反啊。 本来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这里是说在城里受咒诅，田间也受咒诅，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没有地方的差别。城里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田间是他们放牧牛羊种庄稼的地方，好了，葡萄园种葡萄园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你不管在哪里，神都咒诅你。好，那么你所生的也要受咒诅，你的筐子和团面盆，就是你吃的也要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啊，就是你的脚中、你的脚部受咒诅，你走路嘛，你出去走到哪里都是咒诅，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是可怕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不听神的话，咒诅就临到他。那么你看第25节。耶和华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这一个就是28章第7节对照的。第七节就是仇敌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神就会使他们败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现在正好反过来，以色列人去攻击仇敌的时候，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七条路逃跑。那么下面就有许多咒诅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和27章的咒诅不相同啊！你看27章，你看从15节开始，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北京对我答应说阿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7章的咒诅是在以巴路山上，就是13节。27章13节，利未人向以色列人高声宣布的。而且我们说过了，从15节到26节就是针对诫命来讲的，10条诫啊，所以他犯了10条诫要受咒诅。到底这一个27节的咒诅具体的是什么咒诅，你那他是什么咒诅？那么今天我们从第21节开始，28章的第21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68节，就非常具体的把每一个咒诅具体临到身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告诉以色列人，这是预先告诉他。比方第21节，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身上，这个是在27章没有讲的，这是具体了，有瘟疫了。好，22节，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寒风、霉烂来攻击你，这是27章没有讲的啊，咒诅没有讲的，这就很具体的告诉他了。至于这里讲的瘟疫是什么意思啊？比方20节，今天我们的20节，开始。那么你看什么叫做扰乱，什么叫责罚，我们这里啊在59页讲义的59页都写了啊，就回到原文去怎么解释它，讲义的59页都有了。比方说，比方21节，瘟疫，21节的瘟疫就是指身体上的灾殃，灭绝这个意思，在原文就是完结了结了啊，一直到你这个人就了解了啊，这是在59页，我们把它就写到。那么22节说到痨病，原文的意思就是消瘦啊，这个讲义上都有。热病原文就是发炎啊，原文就是有发炎。火症原文就是发烧。疟疾原文就是非常高的热。所以在英文翻译就用两个热来代表它， hot hot， 非常高的热。中文把它翻成疟疾啊，原文它是不是疟疾的意思。旱风就是枯干，庄稼枯干了啊，意思就是吹进来的意思，庄稼都枯干了，这个叫旱风。那么我们讲你的60页， 刚刚我们读的23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讲义60页，头上的天要变为铜，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铜在圣经里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从出埃及记我们就会看过，我们曾经读完了出埃及记，那里的铜祭坛是由铜做的，不是用别的东西做铜。所以祭坛上献牛羊，牛羊献上去就是代表在那里受审判，他们代替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有罪犯了罪，献一个牛，那么牛是摆在铜祭坛上面，所以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所以天，他们的天头上的天要变为铜，就是那是神在审判。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这个铁的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表征很坚硬的意思，毫没有同情。我们这里举了启示录的啊，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为什么用铁杖呢？那是讲权柄嘛，毫无同情的。地不同情你，不给你长出产；天不同情你，在审判你，所以天不给你降雨啊，这个意思。所以24节，雨就变为尘沙，原文意思就是尘土的意思。这是亚当，就是用尘土，就是那以同一个字造的，他是亚当这个人。就是天降下来的就是尘土，因为没有祝福，没有降雨给你，最后到你一直没有啊。所以我们也特别讲了24节的灭亡和24节的毁灭，原文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好，26节，这里还有一个25节，底下还有一句话，而且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一些人身上，他国家都没有了，所以他在地上是抛来抛去。26节，以色列人死亡以后，尸体没有人埋葬，而是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表示没有人关心和同情，死了以后都没有人关心和同情。27节就说到埃及人的疮，埃及人的疮是神审判埃及人的时候，我们记得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去，所以神就对埃及人有10次的打击，10次的灾，其中有一个灾就是身上起泡的灾，这个灾呢是把炉灰抛到天上去啊，摩西把炉灰抛到天上去，然后就掉在埃及人的身上，变成起泡的灾。这个起泡的那个疮和我们今天这个申命记那个疮是同一个字啊，就出埃及9章第9节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烫成了水泡了。那么你看他现在一步一步的瘟疫也好，痨病也好，热病也好，疟疾也好，都临到以色列身上，就是这一个最后到他死亡，也就是他的身体受咒诅了，身体落在咒诅里面。好了，这里讲的痔疮我们也引用了这个撒母耳记上5章第6节，本来这个痔疮是给非利士人长的，以色列人不长这个，现在也给以色列人。牛皮癣利未记21章24，现在也让以色列人长牛皮癣了。牛皮癣原文的意思就是皮肤瘙痒啊，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牛皮癣。疥就是刮痕啊，就是身上这一条那里一条出来了，也就是它皮肤没有完整的。这些东西就是皮肤上的疮，是从我们罪心里面的罪从皮肤上发出来，利未记就是告诉我的，皮肤上的疮是里面的罪在表面上发出来，这些就污秽了我们的皮肤，神就把这些污秽落在以色列人身上，使他们没有办法那个医治。那么28节我们就看见不是皮肤上的问题了， 那个病不是发热的问题了，是精神上的问题，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就癫狂了，癫狂的意思就是发疯的意思，神经受刺激了。眼瞎的意思就是没有光明啊，他没有光明，在黑暗中摸索。心惊原文就是惊怕，他每一天过在惊怕的里头，我今天会不会死，今天敌人会不会打我，我今天有没有吃的东西，每一天都在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这是我这里面了。二十九节，由于眼瞎，在暗中摸索，所行的都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就是暗中摸索人的结果。因为眼睛看不见，自己在摸索，所以别人欺压你，你都看不见，因为眼睛是瞎的，所以就会在人中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啊，别人可以欺骗你，欺骗瞎子嘛，好不好？